这个首先谈一下辟谷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气功界啊，有许多各种这个出现的这个状态，是吧？人们也分不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是功能啊，还是层次提高啦，还是必然这样的，还是如何如何，是吧？讲不清楚。这个辟谷呢，也是其中一种情况，我们就谈一谈这个辟谷，是吧？这个辟谷啊，这种现象，是吧？在人类社会中是有的，不止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也有，不止练功人中有，不练功中人也有，是吧？为什么不练功中人也有啊？那是因为他的这个根基和以前带来的这个东西造成的，是吧？大家知道报纸登过呀，是吧？有几十年不吃饭的，多少年不吃饭的，是吧？这还不是一例两例了，这个事在我们国家就很多，是吧？真的不吃饭，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是，当然有些人他就是瞪着眼睛反对啊，闭着眼睛反对。就是我们说呀，这个据说这个航天部门呢、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吧？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啊，它是存在的，是吧？国内外都有报道。在修炼界这种事情啊，那就不足为奇，是吧？辟谷呢，有人把它说呀，说我这个是吧，修炼必须得走这一步。也有人说呀，这是层次提高了的体现。还有的人呢说这是净化身体，还有的人讲啊说这是功能本事。我告诉大家，都不是啊，都不是。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实质上啊，就是修炼的人在一个极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种方法，就这么简单。那么什么情况下采用的方法呢？大家知道啊，现代修炼呢，除了在深山老林里那些人之外啊，是吧？在常人社会中，大多数在寺院中也好啊，在其他环境中修炼也好，都不采用它了，是吧？因为它和这个人的生活条件有直接关系，也有历史上的原因。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宗教没有建立之前，在中国古代，是吧？有许多修炼的人呐、那时候叫什么结庐独修啊，或者是这个钻到山洞里去了，是吧？有的人呐、钻到山洞里之后啊，这个山洞在这个半山腰上，悬崖峭壁上，是吧？进去之后把绳子都割断的，不修炼成不出来，什么都没有，是吧？进去之后食水都没有的，修不成渴死，修不成就得饿死。大家想一想啊，很多都是这样的，是吧？这种例子很多呀。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修炼，这个人呢，是吧？就有一个食物的来源问题了，所以他要不采用这个方法，他就得饿死，是吧？他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这样一个条件下所采用的一种修炼方法，并不是什么本事，也不是说必须得经过这样一个修炼步骤，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情况，是吧？这个现在有些人呢，把它当作是吧什么功能本事啊，甚至有些人就是有些气功师，本来他修炼的是副意识，他自己都稀里糊涂，他有什么功能啊，功能是什么形态，怎么产生的，什么状态，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能治病啊，他有点本事，可是那边本事说白了还都不是他的，是吧？附体呢，也有的也能也是这样，他也啥也不知道，是吧？其实呢，这个当然了，在社会上是吧？现在有些人呢大张旗鼓在传辟谷，结果啊，造成有很多人呢住院，造成生命危险，是吧？出了不少这样的事儿吧？最后谁辟了？哪个辟谷了？是吧？上千人参加学习班下来之后谁辟谷了？饿了两天觉得不是滋味又吃饭了，是吧？告诉大家呀， 他就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环境下采用那种修炼方法，而这个修炼方法又是超出常人的东西。那么一个气功师大庭广众传这个东西啊，他实际上是破坏法，干涉常人的礼仪，所以呢他就是魔，是吧？常人大家想一想啊，人就是这样活着的，就是允许人这么活着，人都不吃饭了那是人吗？大张旗鼓成千上万的人，咱都参加辟谷学习班，咱从班上下去都不吃饭了，咱别说全国人都别吃饭了，咱就说广州这块人都不吃饭了，这家可省事了啊，早上上班着急忙慌还得做饭，你喝早茶还得时间呢，是吧？睡够了咱就夹个包就上班了，也不用什么种粮食了，这地有的是，随便随便开发，盖房随便盖，愿意盖上盖上，也不用这个发展农业了，这个省事了，是吧？就省了最大的麻烦了，不吃这玩意儿可能也不排泄了，是吧？能允许这样存在吗？大家想一想，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这样的破坏常人社会这个状态，他必然会啊带来很严重的这个后果，有很多人呐、出现生命危险呐、饿得不行了。大家想一想，一个修炼的人才能这样做的，那个人呐、他自己有好奇心啊，想要得点什么玩意儿，是吧？他就去了，这辟谷，辟谷咱也去辟谷去。可是呢，你常人之心没去，你七情六欲都没有去啊，你对食物的各种食物的，对肉啊、蛋啊、鸡啊、鱼啊，对这个各种食物的执着心都没有去，那你能避得了吗？好家伙，你辟谷吧，真的给你身体里割上一块东西让你辟谷，你一看见这个，你真的不想那个食物还可以，还能对付两天。你要是真的想起想吃肉，或者是想这个馋什么东西想吃啊，吃两口吧，一吃吐出来的吃不了，一吃就吐，一吃就吐，造成神经紧张，这家不能吃了，哎呀能不能乐坏了啊，说想长此下去怎么办呢？这一害怕马上就完啊，因为他得按照练功人这个高层次要求你的，马上就完。可是你又吃不了，就造成生命危险，那他也不是修炼，你教人这个东西干什么呀？啊，其实示范教这个东西的人呢，我也看了，就是给你那个肚子里放一块黑黑的东西，反正你吃不了东西，那黑黑的东西搁里边胀胀的，你也觉得饱，是吧？你吃了呢，那黑黑的东西就给你往出反，就不让你吃东西，也不是什么正法正道的，那黑的能好吗？黑的是邪的阴的，是吧？这个，所以啊，这个东西是不能普及的，但是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啊。就讲这么多，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啊偷气呀、这个问题，简单的说一说了啊，因为它不是我们高堂修炼要讲的东西，但是呢我也想把这种不明现象讲出来，好多人呢在气功界造的人心惶惶，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偷气呀、拿谁东西了啊。我在前两天办班的时候我讲过这样一个道理，我说气啥也不是，是吧？它只不过是净化身体时候所采用的一种办法，是吧？把这个不好的气排出去，把好的气呢，是吧？贯通，然后呢，最后呢，身体里这个气啊，逐渐清朗起来了，比一般人身体气都好了。可是不管怎么样，它也是气，啥也不是。那我也不知道那些练气功怎么练的，反正我要是往肚子里一响啊，一会儿呜就满，就得鼓起来。反正他这个你一手丹田啊，捧气灌顶啊，站天子桩啊，等等等等，他采用各种手段，我说那个气一会儿就弄满了，所以呢他什么也不是。他既然什么也不是，你还怕丢吗？是吧？大家想一想，我们练气是为了净化身体的，上边往里头灌，下边往出排啊，很多功法都是这样的，可能不是明确的这样做了，他的手段也是这样的，为了就是净化这个身体，练气的目的就是净化身体，真正练功是不练气的，是吧？高能量物质了，他没有发气的感觉，没有气，是吧？那么是既然是这样的，大家想一想，你在那练功的时候，如果有人偷你的气，我说那不是好事吗？ 是吧？那个病气你自己往出排还排不掉呢，他给你往出偷，偷吧，哇，你帮我使劲偷，我地板往里灌，那这多好啊，这便宜上哪儿找去？可偷气的人却不知道啊，你身体里练功人呢，绝大多数练气功的人，公园里绝大多数都是有病的，是吧？都是因为有病才在练气功的，是吧？特别是前些年呢，人们刚刚认识气功的时候，他不都是这样吗？那你偷吧，是吧？可是那个他这边偷，你那边踩，我说这是好事吗？你说你损失什么也不损失，你真正的丹田那点气啊，他偷不动，是吧？得在高层次上能动得了，可是高层次中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动，所以他也就不动，是吧？只有那个什么也不是的练气那个人，是吧？一天还觉得自己不错的，才到处搞这些个名堂，觉得他有本事，啊，是偷人家气。可是你往往看这些人呢，是最傻的，简直傻的简直都无法形容。为什么呢？他自己呀，也在气这个层次中，他不能够分辨好气坏气的，所以他偷人气的时候，是连好气坏气带病气一块偷，是吧？给你身体都给你往出偷，你都排不切去的，他给你往加劲儿，给你往出整，偷吧，偷他一身黑，他谁都敢偷，什么病气他身体都有，那玩意儿人家练完了。给人家看看病还要往出排排呢，尽管你排不出去，把你练气功的人都在气这个层次，你怎么能排出去？你没有那个手段的，没那个力量的。可是呢，他呀连往出排都不往出排，偷那个东西能往出排吗？都存下了，里边黑黑的各种病气啊都有，是吧？面临他的是更危险的大病，那就是业力嘛，都整到身体里去了。这还不说，这个宇宙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得你就失，是吧？你不失强化，你失宇宙这个庞大的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就起到这种均衡作用。你不失可不行，你光想拿那不行啊！你拿人家气吧，是吧？你这边偷着气，你自己身体那个德呀，和你偷来这个病气形成一个对流啊。这边来多少气，那边去多少德。我说这个人傻的简直就没法说他，意思就是在这儿。他给人家德，偷人家病气啊，十几人还帮了人家呢，净化身体了。你说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啊？啊，没有比他傻的。可是有些人不明真相呢，他就在气功界呀、啊，他就讲这些事情啊，觉得自己有本事啊，因为他不重心性修炼的事情时候，实际上练功啊，我告诉大家，练功不讲心性修炼，不重德，就是练邪法。那保证是不是？那他就在操，很多人就讲这个，那你说他干啥呢？是吧？害自己呀、啊！那气本来啥也不是嘛，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气好像气多了，他就是功高了。大家知道啊，那个前些年呢、啊、就讲那个气呀、啊，说谁能采气呀、啊，采多少气呀、啊，是吧？有的人那个气呀、啊、是能采气。可是能采气只不过是你吐纳量大，那算什么呀？它也不是功啊。有的人身体这个气呀、啊、胀胀的，采多了手指肚发鼓啊，是吧？手也发胀啊，啊，甚至身体都发胀，胀乎乎的。可是那又是什么呢？是吧？还有的人呢，身体也装不下了，溢的体外都是，带了好大片场都是气。人家不知道的走到跟前说，哎呦，你这个功练的真好啊，有感觉。啥也不是，那算什么功啊？那说白了，你踩的再多还能起啥作用啊？也不过就是个大气包啊，是不是？那他也不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人家练气的目的是净化身体，最后把气练没了，把气练没了才是目的的，是不是？这个还有的人呢，这个是吧？这个讲了一些个什么偷人家什么这个气那个气的，是吧？不管你把这个气啊叫的什么混元气呀、啊，什么这个气那个气，这个名堂可多了。我告诉大家，都是练气那个层次的那点气儿，啥也不是啊。这个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讲那么多了。其实啊，练功的人呢、啊、想偷人家能量可偷不去，偷来也搁不上，因为呢自己修炼多高是有尺度有标准在那里的，你往上搁都搁不上去。因为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你本人的形象，人家的功是人家的形象，你搁上能搁得上吗？是吧？搁上就打仗啊，你偷来的，所以他就跟你的功干啊，弄不好把你的功消灭一部分了、啊、所以真正修炼的人呢，他根本就不会干这种事情。再说了，真正修炼出功了的人都有师父管，一看你干什么呢？偷人东西，这得给人家多少德呀，损多大德呀啊！那功是最珍贵的东西啊，那还了得了？人家那边师父也不干，干什么？你偷我徒弟东西呢？那还了得吗？是吧？所以在高层次上，这种事情呢、啊、是很少见的。但是往往在世间法修炼的这个很低很低层次，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啊，或者是在这个走到什么地方啊，谁给点好东西啊，好像是什么个法器啊，或者是是吧？怎么来的？有的人可能不知道，是吧？知道自己有个什么法器、什么个宝贝啊，或者什么东西啊，被谁偷走了？我想呢，那啥也不是，偷走就偷走了，不要执着。可能是因为业力的关系，你在还人什么东西呢？你真正在大法修炼中，你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丢不了的，那不允许丢的，谁也不敢动的。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关于采气的问题啊。这也是啊，练气这个层次中的东西，但是呢，它对我们啊，对这个修炼呢，这个认识啊，讲一讲呢有好处。采气，有许多人呢讲着采气，怎么采呀？他采这个那我讲了是吧？道家讲占天子庄，佛家讲捧气灌顶，是吧？禅定靠一手丹田，往小腹一击中的时候，他就是吧就能够采集这种初级能量。初期时候呢，他采气呀、啊、是净化身体，是吧？以后呢，采集这个采集这种各种物质的微量元素啊，结合自身的德呀，演化成本体，是吧？长着功。可是呢，咱就说练气功啊，采气。现在有很多人呢，告诉人家呀，如何如何采植物气。他的目的呢，那就是也是把这个气当着功了。是吧？采植物气，当然有一部分呢，还把这个气呀、啊，说他也知道这个气呀、啊，采点好气啊，往身体里头。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是吧？要想真正自己好病，你就得同化这个宇宙的特性，你得变好，最起码你得好上一点来，你才能好一点病。你做那个坏事啊，你干坏事，你想要好病，他能好吗？是不是？那绝对好不了。所以有的人呢、啊、这个以为这个气是功的，每天呢就对这个树踩呀、啊、走到树跟前就踩，不够他踩的反正是。啊，有一些地区的啊，不知道他练什么功啊，反正满地打滚啊，滚完了起来就搞脚踩了，搞手扳子就踩树气，踩植物气，是吧？还有的气功师跟人家讲啊，说我们家门前有棵树，是吧？我天天在这踩呀，把这个树给踩死了。那言外之意呢，就是他有本事，是吧？他能够采气。还有的这个气功师，还有的这个，我在东北啊，那个看到那公园里啊有一片松树啊，也不知道他练什么功的，是吧？疯疯癫癫的练喊带蹦带跑带跑带跑的，消停下来之后就围着树脚蹬着手扳子就去踩。啊，也就是半年的光景啊，这一片树松树全死了。这松树嘛，四季常青的是吧？全都枯黄了，是吧？全都死了。这个我这里边呢，讲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好多人呢，在练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他心通功能啊，或者是思想在某种状态下打开了一点。他就能和一些个生命体沟通上，所以有的人说树跟他说话了，是吧？植物跟他说话了，听起来很玄，是吧？但是呢，反过来咱们想一想啊，佛教中讲六道轮回，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他那个树上的生命体和人的生命体有啥区别呀、啊？ 那么要按照这个宗教中这个讲的，你干这个事儿，你不是是吧？是也是在干坏事吗？你偷人家东西，那不是偷了？人你偷这玩意儿是当面抢啊，是吧？把他弄死，那不是杀生吗？可能有人说你这个是不是说的有点太玄了？啊，也不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科学家们呢，对这个植物啊已经有相当的高的认识了。是吧？可不像原来那种认识的，植物是吧？什么这个低等生命啊，是吧？没，是吧？其实现在这个植物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是吧？他们有他们的社会活动呢。就这个植物炒树啊，不但这样，是吧？而且发现他们啊，具备着像人一样的感官功能，还有思想。这可不是我讲的，这是科学家们讲的。咱举个例子吧，说其实哪个国家的科学家，这个植物学家都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一个美国科学这个植物学家呀，美国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呢，他还不是什么植物学家，他是搞这个电子研究的，是吧？研究这个测谎仪。福哲呢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这个秘密警察使用这个测谎仪。有一天呢，这个人也是无意的心血来潮啊，拿这个测谎仪啊，把这个测谎仪的两个极啊，那个两个极不有那个掐子啊，把两个极这个掐子啊掐到一棵植物上，这个植物叫牛舌兰呐， 啊一棵一花吧，掐上之后呢，他就往这个植物的根部浇水。哎，他发现这个测谎仪上那个电子笔啊，在这个纸上啊，唰唰唰唰唰，急速的画出一种曲线。他当时啊非常吃惊，是吧？如果测人的时候啊，人的大脑在很短的出现那种兴奋状态的时候，才能够画出这种曲线。哦，往这个植物嘛，往它根部浇水呀、啊，他高兴了。啊，植物是需要水的吗？一浇水它高兴了。当时他简直吃惊不小啊，他想上大街上去喊的。他说这个植物是有感情的啊，值得高兴。当然了，他受这次启发之后啊，他又做了很多实验，是吧？方方面面的实验，甚至于啊，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呢，还做了其他的实验呢。有一次啊，他把这个测谎仪的两个极接到一棵植物上，他心里在想，他说我这个做个什么实验呢，是吧？我拿火烧它的叶子，看它有什么反应。他刚这样一想，还没等去拿火来烧它的时候，那个电子笔就已经在纸上画出一种曲线了。说人在很短的时候啊，这个很害怕的状态下喊救命啊，才能够画出这种曲线来。他高火要烧它，他知道他喊救命，可是他没有说出来，也没有做，他就知道了。甚至于大家想一想，这简直不超过了人了吗？人的脑袋想什么他知道啊，他有啊超感功能了，是吧？甚至超过人，是吧？当然他不是做一次实验的，做很多次实验呢。他还搞了各种这个啊实验呢。你比如说这个，他叫他的学生啊，摆着两棵植物，他叫他的其中的一个学生把一个植物当着另外一棵植物的面，把那个植物给践踏踩碎了。然后呢，他把那个没踩碎这棵植物搬到房间里去，叫他五个学生先后的从外面进来啊，这个看有什么反应。他接上测谎仪之后，前四个学生进来呀，什么反应都没有。第五个学生刚刚走进门来，那棵植物就有反应，那个就看那个测谎仪的电子笔上面啊画出一种曲线来。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看着很害怕的这个景象的时候啊，才会这样画出来啊。我们大家一直过去讲啊，说这个植物啊，谁要说植物有眼睛是吧？植物能说话，植物认识人，那不就是讲迷信吗？是吧？我们现在科学家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从外边走进来，他就知道这是踩碎植物那个，他怕踩碎他哆哆嗦嗦的在那里头啊。 害怕了。我们一直认为人是高级生物啊，是吧？有感官功能，有思维，是吧？那植物的感官功能在哪里啊？它怎么能认识人呢？当然呢，要现在科学家去研究啊，我说那还得一段时间呢才能解开呢，但是毕竟他已经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吧？这个生命啊，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还不知这些吗？还发现有鸟类呀、甚至于这个动物之间呢、都有社会关系，是吧？都是一个，还有简单的语言的存在呀，是吧？我讲那个道理，我说人类呀、在这个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认识自己，不断的完善自己，也同时也在不断的把认识我们生存的这个这个物质环境，不一定先前认识的就是绝对的真理。这个，但是呢，往往受这个教育，受过去这种教育啊，怎么说呢？这种人反正他就是很狭隘思想，容易是吧？认识一个事物之后，他就固定下来了，就不行。这种人呢，就很难相信啊。这个刚才呢，我们讲那个采气，要是从这一点上看，我说那个你把那个植物弄死了，不是杀生，是吧？你把那病气都灌到他身上去，你不是做坏事啊？同样的，那是一样的，是吧？也是在做坏事。你说你那病能好？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就是站在常人角度来讲吧，他也是做坏事。说你把那个树都给弄死了，你不是破坏公物吗？是吧？破坏绿化吗？啊，给你上纲，破坏生态平衡啊！那人多了，那都踩死了，可不就破坏生态平衡，是吧？就说这个意思，站在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干坏事。那宇宙中有的是气，你去踩好了，你也是宇宙中一份子，你尽管去踩，是吧？你为什么要踩别人的东西呢？讲出来呀，也算替的这个气功啊、气功界啊正一正名，是吧？有一些事情呢，混淆不清的事情呢，讲出来，我想对气功界也是有好处的。就讲这么多。这个下面呢，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周天的问题。我们昨天呢，已经开始学这个法轮周天法了，第四套功法。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周天。周天的名词呢，实际上是道家的名词，我们叫转大法轮。但是呢，周天这种名词啊，普遍的被人认识，所以我们就用周天的名词讲，是吧？讲周天。每一门的周天循环形式也不一样，是吧？大周天的循环形式，虽然他把身体都走了一遍，可是呢，他的循环路线也不一样，啊，每一门呢也不一样。我发现那个奇门中的走法呢更奇怪，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它就是整体上要人的从手到脚，从腿到两臂，整个身体是吧，加上头，要全部走一遍，这才算一个大周天的循环，是吧？我们先从小周天讲起。小周天呢，有人觉得小周天练通了这就不错了，啊，觉得功夫很高了，其实啥也不是。小周天纯属于是去病健身那一层次上的东西，就是练气这一层次上的东西，是吧？小周天通了，是因为你这个气是吧，练得很不错，是吧？而且呢，这种小周天呢，这种周天呢，是一种皮毛周天，是吧？任督二脉接起来，或者是不只是任督二脉了。大家知道任督二脉两边不还有各有两条脉呀，你就是前后五条脉接起来走，是吧？也是皮毛啊，所以统称啊皮毛周天。真正修炼这个，真正啊，就过去呢，就是打禅打坐修炼的道家呢，就是是吧？这个打坐，国家呢叫打禅，真正靠打禅，也就是说禅定这种修炼形式的。啊，没有手上这个动作的，他也有周天循环形式，是吧？而他这种周天的循环呢，是 这个也不叫小周天，也不叫大周天，它就是这样循环。所以呢，它主要是从，也不是走任督二脉，是从里边循环，是吧？把外面整个身体带开，一脉带百脉。你比如说呢，从人的泥丸宫，就是我讲的松果体，到人的丹田啊，小腹位丹田，围绕着泥丸下来，再围绕着丹田转一圈在里边，这为真正的过去所讲的禅定中的那个周天。而这个周天呢，练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不是一个窄窄很窄的一个线，慢慢会加宽，越来越宽，最后呢宽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固定下来，形成一股能量流，它的力量很大，就逐渐的向外扩散，把身体所有的脉全部带开，是吧？从里向外带。这是讲啊，这个从小周天讲起。小周天呢，实际上就是纯粹的，就是属于了祛病健身的东西了。那么我们再讲一讲大周天，是吧？这个大周天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人身体呀，这个过去讲七经八脉也好啊，它的全部转一圈，这算大周天循环。我们讲的要比这大得多。我说法轮功一上来就站在很高层次上在练，完全避开气功这个修炼的最低层次的东西在练，是吧？真正去修炼了，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抛弃了。你在高层次的修炼呢，大家知道低层次的修炼不只是祛病健身啊，净化身体，还要打一些个基础上的东西啊，就形成一套东西，形成一套机制，才能在高层次的修炼吗？而这套东西啊，我们已经给大家开始下，已经下完了，有的正在下，是吧？把身体给你净化下来，然后把这东西给你下，也就是说呢，不需要你练了，我给你推过这个层次，把你推过去。不然的话呢，也来不及啊，说在这个十天的十堂课八天的班上你在练气，我说这可够呛啊，你在练几年气你再来学了，那就不行。所以这个都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有能力这样做，但是所以我们要求大家才很高呢，对你要求就是高的，你得严肃的，是吧？对待这个问题，你得把你当作练功人对待，你才能得到的。否则你抱着各种目的进这个学习班，你就得不到，是吧？这不是常人身上带的东西，是吧？有的人还跟我讲说，老师啊，我们家谁没来也想练法轮功，你能不能给个轮子我们交学费？哦，你花几十块钱买个轮子，我这么争，我听起来呢都是很可笑的，是吧？它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东西。当然你没有学，我也不怪你，是吧？你不知道吗？可以为修炼的人无条件的给你很珍贵的东西，可是啊，不修炼的人，你花你是吧？你花多少亿你都买不来呀，因为那是不能给常人的。这个，所以啊，我讲这个，这个大周天呐，在所以我们的大周天循环的时候呢，很多呀都是属于这个自动循环，是吧？我们也不讲什么走几根脉了，我们是要求百脉接通，百脉贯通，是吧？全身从里到外所有的脉同时运转，同时运动。所以这上来我说练得很大吗？一上来其实我们第一套功法要百脉全部打开，不通的地方全部给你贯通开，是吧？这个全部给你打开啊，然后这个法轮周天法呀，要求你整个身体百脉全部运转开来的，一上来就站在很高层次上，我们是直接奔练功来了。其实大周天一上来呀，真正的传大周天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可是这么多年没有人讲，即使有人讲了大周天的循环路线，他知道，可是他下不了任何东西，你也练不开，你感觉是在转了，也只不过是皮毛，啥也作用不起。所以呢，它还不是练功，不是修炼。真正修炼的头一步开始就是大周天，啊，就是大周天。那么这个大周天呢，这个讲到周天呢，我顺便再强调这个问题啊。刚才我讲禅定中啊，修炼呢，它是从里边向外边扩展，一脉带百脉。 那么佛家呢，完全靠打禅修炼，这些人呢，他也有脉络的运转，可是呢，只是不被常人所知道。释迦牟尼也不讲，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而且他讲涅槃不带身体的，所以根本不讲这一部分，是吧？所以他那个是从头顶啊百会开始贯通开之后，然后螺旋式的向体下螺旋式的走，是吧？他是这样走的。说后来有人发现了，说这个带脉不是带脉，说是这么螺旋下来，不是那么回事，带脉就是带脉，那是道家练的方法，而佛家看螺旋下来的，这是啊，在这个佛教中啊，他的脉是会这样走的。还有呢，在密宗那个喇嘛教中啊，他修宗脉，本来人家讲了说人体没有宗脉，其实人体根本就没有这个大小周天的脉的存在，是吧？也不存在小周天，你只不过你把脉接起来，这样循环才存在。也就是说呢，宗脉虽然说不存在，可是大家知道纵横交错的那个脉呀、啊，上万不止，枝枝叉叉的把它连在一起，贯通直漏，加宽，它不就形成了宗脉吗？它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这个宗脉起啥作用呢？它是以宗脉为轴，带动它边缘上几个轮，可是这几个轮呢，却不是实体，而是这个也是像脉一样的东西，是吧？由中脉做轴转，这么中脉做轴的转，把身体所有的脉这么轴整个都横着转开，是吧？由里向外通透，它是这么走的啊。这简单介绍这样的情况，回头再讲我们这个大周天。把这个大周天呐，一上来就是练功了。那么所以呢，一旦练功，这个人呐，身体的变化就接冲而来，会有相当大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出现，是吧？你比如说呀，大周天真正修炼大周天，要是修通了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一种状态，是吧？什么状态呀？这个大家知道啊，在很多修道的书中啊，有这样的说法。叫做白日飞升，有这么一句话，把过去练功人也知道，发现谁飘起来了，这种事情啊确实是存在的。人要想起空，要叫我说呀，没那么简单的了，只要你大周天一通，你这个人就飘起来，就这么简单。那么有人说了，说那练法轮功呢，百脉皆通，一上来这么猛烈的东西，说没看谁飘起来啊？是，是吧？你在这一般的这个公众场合你是看不着的，是吧？而且呢，这个东西也不能够随便拿出显示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跟着，如果你在深山里修炼，避开常人社会，你什么功能出来都随随便都随便，是吧？不给你下任何锁。可是在常人社会状态中修炼，就得给你锁起来，你不能够超常，是吧？你一天你都飘走在外边，是吧？那是常人了吗？人家都把你当神仙看啊！你的名利心，你这个欢喜心也得起来，你自己都会把你自己当神仙的啊！那你还能修炼吗？就不能。所以呢，很多这个就是常人这个社会状态呀，轻易是吧？是无条件的破坏它是不允许的。你修炼呢，一般呢也不行。说能够保持这种功能的人呢，他轻易他也不这样做。在我们法轮功弟子中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有许许多多的人都起来了，是吧？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吧？有许多人呢，你比如说吧，在北京有人跟我讲说，老师啊，我这个是吧，这身体怎么这么轻啊，是吧？走在这个街上，是吧，好像这个脚不沾地一样，啊，好像我这个被起重机给叼着走。其实我们这个班从昨天开始就有很多人走，就有这个状态，走路一身轻，是吧？我说是不是这样？是保证的，是吧？飘飘的，很舒服的感觉。我跟他讲，我说很多人呢，他因为长年累月，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没有病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啊，真正没有病的时候，那身体是很舒服的。也就是说呢，周天通了，他可以达到这个状态。然后我这个山东的有的学员跟我讲说，老师，我这个身体怎么这么飘啊？ 那像气球一样，盖着被子，连被子一起飘起来。你说还有啊，这个我在贵州办班的时候啊，有一个也都50多岁了，那个老年妇女啊，也这么着学员，家里放两张床，这边一张，这边一张床，坐在这个床打坐，飘到那个床上去了，是吧？这叫我怎么飘到这儿来了？说我回去一想回去，他又飘回去了。他就问我怎么回事，说那这不都是好事吗？是吧？很多这类例子啊，相当的多啊，有不少学员跟我讲过这个事情。还有呢，我在这个山东啊，青岛有个学员啊，他跟我讲啊，在这个新的体会中跟我讲，但我看也挺乐的啊。他因为这个办班中啊，我也谈过说人练大周天可以起功啊。这个中午啦，他在工厂啊，这个上班呢，中午休息的时候呢，他坐在单位这个收发室啊练功，收发室没有人呢，他一个人坐那练功。电往那一坐的时候，那个床啊，就是那个钢丝垫的那个床啊，是不是、啊、很喧的吗？他坐在床上，床上还有值班人睡觉那个被子在床上放着。他坐这儿呢，他就开始啊往起起，坐着他就起来了，起来了他就害怕了，哎呦，他说我怎么起来了？一害怕，腾掉下来了。掉下来一想，他说老师说了，我能起来是吧？这个不要害怕。他又飘起来了，飘起来了，他说这得飘哪儿去啊？一害怕又下来了。他心里老不稳，他说这没有事啊，这飘就飘起来吧。他一想，他又飘起来，反正这一中午啊，他就这样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一米多高，上来下去老是这样的。这个那个床上的被子叫他砰的，就这个颠到地下去了。啊、砰砰的掉地下了。然后呢，这个单位啊，一个中午嘛，单位打铃上班了，下午啊，午休结束的时候，他一看是吧，哎呀，别人来了，看着看这事赶快下来，一看我怎么了，他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给我新的体会啊，就是提说这个事儿，他说老师你看我这怎么会害怕，他说我都飘到哪儿去了呀、嗯、因为这个东西受人的意念控制，你想下来就下来。这个当然了，讲到这儿啊，我顺便来说一下，我说这个有功能的人呢，往往在两头出现，老年人呢，特别妇女还有小孩容易多，中间层的就比较少，因为这个年轻一些，特别是年轻这个男的，是吧，执着心呢就比较多，他想我在这个社会上是吧，得这个挣多少钱呢、啊、或者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啊，一旦有了功能之后啊，往往他会把它作为他追求他常人中的这种个人要得到的那个目标，那么这种愿望一发出去吧，这个功能马上就锁上。其实呢，在很多人呢还没来得及体验呢，还没让你体验这功能呢，你一出来已经锁上了，因为知道你这个心没去，是吧？而且呢，练功刚刚开始是吧，它必然出现的东西，所以这个刚刚开始，你这个显示心理啊，说各种心都没去的时候，就容易是吧拿出来显示，就要做这些事儿，所以就不能够这个很难保持。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例子是吧，这是个老年妇女，只要年轻小伙子，这可能一打铃说铃上人家来，哎呀正好来看看我吧，这练多好，你看他就不一样了，说这心一起来那就不行了，就差这么。那你看他就差那么一点儿这个同时呢，这个大周天一通啊，除了耿，但是我讲了啊，多数学员，所以呢多数学员啊，一旦出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功能啊都是锁着的，当然它不是像一般的锁法，像其他功能给你锁起来放那个地方，它这个功能啊，它只能把你这个什么手指尖啊脚趾尖啊或者是换位，它不会在一个地方经常锁的，经常一锁它就不通了，它会换位的，今天锁那儿明天锁那儿的，反正老是给你锁着，你就不容易起来。但是不能起来啊，你有个感觉就是身体发轻发飘，上山也不累，上楼也不累，过去气喘吁吁的上楼也上不动，这回上楼别人还撵不过你，你还不喘是吧，而且呢这个将要通的时候啊，将要这个练通的时候啊， 如果前面这个身体前面通的好呢，你坐这里坐不住会往后仰；如果后边通的好，你会觉得前面很沉，往前面栽，会出现这个状态。要是都通的很好了，你就有点往起颠的意思，觉得感觉往起拔啊，就有这个状态。刚才讲的这是个大周天能给我们练功人带来的一种状态。这个另外呢，人的大周天要是通了，还会给人带来一种功能啊，带来一种功能，是吧？什么功能啊？就是这个人呢，你比如说吧，练气练功的时候呢，我们大周天呢循环的时候呢，时间长了，整个周天循环的这种形式会形成一股能量流。能量流，这股能量流呢，由于它能量不断的加强充实，是吧，它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功能，带状的功能，是吧，带状的能量流，也就是说它是形成一种带状的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它是密集度很大的，越来越大，它的分子成分也是非常小的，密集度越来越大，它可以无限放大，也可以是吧缩小的。如果这种功能打到体外去，那就是搬运功，是吧？因为它在体内就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了。大家知道道家练功把人的身体视为小宇宙，是吧？小宇宙在循环过程，这个既然是个宇宙，那么你这个身体里边可能就和外边这个宇宙啊，我说就很近似了。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看这个太阳啊，九大行星围着太阳转，是吧？行星都围着恒星在转。这个其他宇宙中，其他这个银河系中也是这个情况吗？啊，而且这个银河系也在运转着。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个原子核，电子围绕到原子核运转的时候，像不像地球围着太阳在转呢？啊，如果在极微观下有那么大的放大镜的话，那么大倍数的放大镜的话，你往下看一看，上面那个电子这个小球上有什么？而那个原子核上又是什么状态？现在没有这样能力，观察不到。我讲了，释迦牟尼啊，在修到了很高层次上的时候，他讲了两句话，就是七大无外，七小无内。什么意思呢？大我看不到宇宙的边缘，是吧？小如来呀，在常人来看已经是很大了，叫常人知道的佛过去就是如来，再高不让你知道。他看不到宇宙的边缘，小再往下小，看不到这个微观下的最小的物质的本源威力是什么，是吧？那个大学者的眼睛已经是相当厉害了，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他讲过三千大千世界学说吧，他讲了说银河系中有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他还讲了说一粒沙里含三千大千世界，一个沙子里边有像就像这个我们的银河系一样，这个银河系有三千个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生命的这样的星球，有物质身体这样星球有三千个，他说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他看到说一粒沙里就有三千大千世界，那意思是就是一个沙子粒里边就有三千个像我们银河系一样存在到有生命的那个小微粒的物质星球，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他还讲了是吧，当然了，他在极微观下呀，看到这一步了，可能还不止这一步，因为我们往下追查下去啊，咱们看一看，他讲了，释迦牟尼讲了，说一粒沙里边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按照释迦牟尼说这个话，是吧？那么那个沙子的里边的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是不是还有河流啊？是不是还有沙子啊？那么那个沙子里边是不是还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那个沙子的沙子里边是不是还有三千大千世界？沙子的沙子的沙子里边是不是还有三千大千世界？往下追查下去，发现是无穷尽的。所以呀，释迦牟尼就讲了一个七大无外，七小无内，他看不到最微粒的本源，他物质。大家知道我们这里也不是讲宗教和玄而又和我们在气功界讲我们气功单一的气功的认识，是吧？大家知道现在搞物理学的我们也在物质世界在逐渐的认识我们这个啊这个物质世界吧。我们现在的科学家们发现是吧有分子存在的。那么分子存在，分子由什么构成呢？发现呢构成分子的还有原子的存在。而构成原子的呢发现是吧有原子核、电子、中子的存在， 那么再往下追查下去呢，又发现了夸克，再往下追查又发现了中微子，再往下发现是什么？现在科学的发展进程就到这一步。可是呢，离真正认识物质的本源，物质的本源物质，那还远去了。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讲什么这个微心的吧，大家想一想，要按照物理学的认识，我说和释迦牟尼对三千大千世界的认识，我说这没有什么出入吧，是吧？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大能力去认识。我刚才讲这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那么在你这个小宇宙当中，可能就有许许多多的生命体的存在，可能有许许多多，是吧，你想不到的事情的存在。所以我们有许多人开天目的时候啊，自己开天目感觉到是顺着一条大道在往出跑，宽阔的大道往出跑，两边有山啊水啊，甚至有电线杆啊，还有这个好像开着汽车的人啊，还有骑着马的人啊，还有穿过城市啊，飞快的往前跑着，穿过很多城市，觉得很奇怪，这都是幻想啊还是什么的。可是呢，脑子又没动任何意念，一闭上眼睛他就这样式的就出现了，就往出跑。有的气功师啊，过去我接触一些个很不错的修炼的人呐、啊，我们在一起啊，也经常这个说起这些事情了，是吧？当然，真正的高功夫人在一起讲起话来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是吧？他讲说这个一个汗毛孔里边，说有一个城市，这个汗毛是吧？这个汗毛这有一个城市，这个汗毛上，这不但有个城市，这里边还跑火车、跑汽车，听起来呀、啊、就很玄。其实呢，我们讲了，虽然我们这个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啊，我们的物理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么一个微观状态下，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么我们想呢，告诉大家是吧，我们没有认识的事情不一定它不存在，是吧？为什么讲呢？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过去视为迷信的事情啊，都先后的被揭示出来了。从这个就是说，站在我们物理学这个角度上去推理，是吧？它也不是错的，是吧？那在极微观下，它是什么状态？我讲了，是吧？人从这个分子到原子这个阶段中，就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因为不只是人身体有分子原子的，这个空气中看不见的空气中也是这样存在的。那么你穿透了，你能够达到这个。能够看到它整个的这个面的时候，其实你的天目就突破了这个空间了，就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了，是吧？当然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仪器，现在观察不了这个东西，是吧？我们讲了，是吧？这个人对生命呢，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样。你看人，也不像我们现在认识的，你观察观察这个人呢，是吧？用眼睛，你眼睛看不到，你就不相信他。说你的理论不到，你就不相信他。哦，我还不见得，是吧？你看不见那个东西多了，收音机的电波你看不见它，摸不着它，什么形式存在的你不知道，可是打开收音机你就接触到了，是吧？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呢？你摸不着看不到，你就不承认它，是吧？你体悟不到它，你就不承认它。这个如果我们在显微镜下看人体呀、啊，如果有那么大的显微镜看人体，你发现人不是这样的，整个人体是由无数的分子构成，像沙子粒一样松散的运动着的，包括我们这张桌子也不是这样平整的存在的，它是由无数的分子原子电子核里边构成的，整个这个桌子是运动的，可是就是这双眼睛它不让你看到，是吧？它不让你看到这种形式。但是我们现在通过仪器科学手段可以看到吗？就是这样啊。刚才呢，我讲这个大周天，是吧？那么如果人的身体像小宇宙一样呢，那么在很浅的层次，人家会发现这个能量流在运转过程当中啊，能够使你身体的那个气换位，是吧？这个心上的气啊跑到肚子上去了，肚子上气也跑后背，在它运转过程中就能起到这样一种换位作用。那么这在浅层次能看，如果要深层次更深的层次中看，你会发现呢，里边有许多，是吧？你的物质结构的身体发生着换位，有许多生命可能也发生了换位。也就是说，在你身体里呀，它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打到体外来，发放到体外来，那么它就能够 使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中的东西发生换位，也就叫搬运工，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可不是产生于你思维的，有人根本就不明白，说我脑袋一想就搬运了，他脑袋怎么这么好使啊？他认为他一想就好使了。就有些器物是有功能，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是吧？这个功能也不存在你大脑之中，是你是吧？就是搬运工，就是大周天循环的能量流形成的。刚才讲大周天呢，这个还有一种周天形式，大周天形式是吧？一般的不被常人所知道了，因为讲大周天就已经是修炼了，更高层次上有些气功师他也不知道了。为什么不知道啊？有些气功师是假的，有些气功师呢自己成天往那一打坐，过去是修了，师父教了，可是没教他，教的是复原神，复原神很清楚，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任何理论都不知道，知道一点东西，可能没知道什么详细的东西，所以他说不清，是吧？这个光有这种啊，这种周天循环形式啊，虽然它可以逆转也可以顺转，是吧？不管正转反转吧，这都是属于大周天的这个也叫子午周天循，也叫乾坤运转形式，是吧？那么和这个子午周天运转相对应的呢，还有一种叫做卯酉周天的，这个过去人都不讲了，这都属于密宗之密了，是吧？很少人知道这种周天循环路线循环形式了。什么叫卯酉周天呢？啊，很少人知道。其实卯酉周天呢也很简单，人家要在那个经这个经子修道的书中啊，给你写能写好几篇子，是吧？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人家是密中之密，我们很多大家知道，我们讲课呀，很多这个不叫常人过去知道的东西啊，我们这里都给讲出来了。有人说我泄露天机。是吧？不是泄露天机，是吧？我们这里是有目的在传的，在这个历史时期，是吧？必须这样做的这件事情。这个我们是在，不是如果哪个气功师啊信口开河说出来不负任何责任，他是泄露天机和遭报的。我们这里讲出来了，目的是针对练功人，叫你修炼，是吧？叫你能够修炼，给你讲的是法，所以这里没有泄露天机，是对人负责的。这刚才我讲了，这个人家这个把它当密宗之密呢，我们这里几句话呀就把它讲出来了。大家知道我讲课有个特点，用最浅白的语言把很深的道理给你讲出来，尽量让你明白，不给你打任何含糊。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卯酉周天啊，人家这个围着外围去讲，可能讲半天的，我几句话就完了。卯酉周天呢，你可以从百会开始，也可以从会阴开始，走阴阳两面的交界处，是吧？不是这么乾坤走，卯酉卯酉嘛，和它对应的子午，那么这是子午运转，卯酉是横的运转，也就是走阴阳两面的交界处，从头顶下来之后走耳朵，从耳朵上下来走这个身体的这个肩膀下来，然后呢一个指缝一个指缝一个指缝下来，走身体的外侧。从这个脚底下下去，然后再从脚底下上来，走这个身大腿的里侧胯下，然后再下去走脚下，再从体侧上来，一个指缝一个指缝过来，运转到头上，这就是卯酉周天，几句话就走了出来了。这个运转形式啊，它也可以顺转和逆转，但是我们讲是讲了啊，就是告诉你将来你会出现这个状态。你不能去练，你动任何意念去练都不是练法轮功，是吧？你人为的去练那还叫什么法练人呢？我们是自动的在练人呢，你练不还是你自己在练的吗？不需要你自己做任何这个其他这个是吧形式上的东西，就是让你啊讲出来告诉你知道，不需要你用任何意念去引导他啊，什么手势也不能做，因为这个机我们给你下上了，到时候它自然就会带开。当你带开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啊在打坐的时候会摆动，向两侧摆，微微的。如果向这边冲呢，向这边摆呢，就是它这个能量向这么流，要是向这边摆呢，就是在向这边流，是吧？它会摆头。大家知道真正的周天通了之后也会磕头点头的，坐在那里就是能量冲的嘛，有的人还往后扬，就是反转时候冲的。但是呢不要摆头， 不要顺着他去这个通的这个动作去做，你要做还按照你的要领不动，把放松让他自己流转。刚才呀，我们讲的是个周天，那么这个周天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啊，很少人呐隐身往下去想了，也没有人传了，是吧？周天的目的是干啥？说你周天练得再好，你的脉通的再好，它目的是干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周天本身不是目的，是吧？周天的目的是把身体所有的脉带开。在其他的功法是这样做的，可是我们一上来这个周天就是所有的脉都在断了，所以我才讲我们站在很高层次上在练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那么这个脉啊，人在把这个脉通开的时候啊，是不是就达到了练功的最终目的了？说达到多高多高了？我说呢，那还远去了，啥也不是呢，啊，啥也不是。在其他功法中啊，他已经在世间法的修炼上啊，已经修到挺高的地方了，而在我们这里才开始，一上来就是这个，是吧？所以呢，这个通脉全部都通开也不是目的，再往下通下去，这个身体这个脉呀，会逐渐的由无量变量，是吧？能量逐渐的这个转化，最后呢会加宽，使这个脉加宽。有的人看到有的人练气功啊，说这个脉真宽呐，哎呀练的真好。我说啥也不是，远去了。那么这个脉要加宽到什么程度呢？是吧？十指生练脉啊，通脉，周天的循环是为了通脉，通脉不是目的，加宽了也不是目的，是吧？最后这个脉要不断的加快，所有的百脉同时加宽，加宽加宽，逐渐宽来宽去，这上百条脉，上万条脉，最后整个所有的脉连成一片，是吧？连成一片，达到无脉无血的境地，这才达到了，是吧？这个通脉的最终的目的。练到这一步的时候，人的身体到处都是脉，到处都是血，反过来讲，到处也没有脉了，到处也没有血了，整个身体都是通透的啊！最终要达到这一步的。到这一步上啊，这个人呐、啊，你对他你当然他也不会有病了，是吧？假如真的有病，你针灸都没有穴位的，是吧？那武术气功你点穴他也不好使的了，他没有点穴点不着了，是吧？他不像我们看那个叫什么武打片，咱们国家拍的，说练金钟罩铁布衫呐、啊，最后破不开了，破开了说留个气门，这连气门都没有的，整个身体全部是通透的。这是真正的，是吧？在世间法修炼呐，在人的身体上修炼的时候啊，最终要达到这一步上来。这个真正要达到这一步上来的人呐，他已经走到了世间法修炼的最后一步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已经啊，走出这个走到世间法的顶尖上来了。那么再往前修炼下去，他就走出世间法的修炼，将进入到出世间法的修炼。但是呢，在他们两个之间呢，有一个过渡的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啊，也是世间法修炼的最后一个层次，但是也又不属于世间法修炼，因为它是中间这么一个阶段。整个身体啊，这个进入了一种叫做净白体状态。净白体可不是奶白体啊，奶白体呢是人从练气开始走到这个叫接近练功的时候出现的身体高度净化，像出生的婴儿一样纯净的肉体。而净白体呢，就是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所转化，是吧？整个身体的细胞都被功所代替，这样一来呀，这个人就已经在这个就达到了这一步，走到世间法的最高层次修炼，是吧？进入了奶白体状态，进了净白体状态啊。透，那么看上去用天目成看上去啊，这个人是透明体。大家知道，在世间法修炼到最高层次的时候啊，会发现人身体呀、啊，那个功出的非常复杂， 每个空间的身体呀、啊，那个功啊已经，哎呀，相当复杂，那个功能出的也相当全，看上去很吓人的，因为身体那个状态已经很吓人了，满身都是眼睛，空间场范围之内都是眼睛，甚至于满身的这个小威力都是功，都是那个佛体形象，那个反正是相当丰富，那个各种状态呀、啊，看上去还挺吓人的，但是常人可看不出来，跟你人一样。如果这个一向进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境外体状态呀、啊，其实就是进入了无色体境外体状态，一下这个身体就是透明的了，所有的在他以前所修炼出的功能，全部把它压入很深的空间，不能再要了，没有用了，啊，全部都把它去掉，去掉。大家，我讲到这儿，我还重复一句话：有很多人练功啊，追求功能，你追求什么功能，是吧？到了世间法最后一步，所有人体修炼出的功能都得扔，啥用也没有。然后呢，他再往前修炼下去，他就走出了这个净白体状态，进入到这个罗汉法，也叫做佛体修炼，也叫出世间法修炼这个层次中来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所完全代替的时候，它已经有了果位了，已经出三界了，已经是是吧罗汉体了。所以呢，那个罗汉人家就是过去小乘佛教得罗汉体，就得得罗汉果，就是得果位了。但是呢，修炼的这个人可不一定啊，说他有的在罗汉果上他就修炼圆满了，有的到能修到菩萨界上，有的能修到佛界上，有的修得更高的。所以呢，没修到这一步，你可不一定开工，也不一定开悟。所以呢，能够往高修呢，还是锁着往上修，半锁啊，半锁的往上修，是吧？天目能看，其他的这个可能还伴有其他功能，但是呢，不能全部打开，你还得这样往上修。这时候再出的功能啊，就是从这个纯净的啊这个金刚不坏之体上出来的功能了。这叫做佛法神通，将来运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制约于所有空间的东西。这个刚才啊，我讲这个周天呢，我们讲到这一步，这个讲到这儿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个问题，是吧？我们为什么修炼到世间法最高形式上，身体会出现这种状态呢？啊，出现那种啊透明体呀、啊，叫做净白体呢，也可以说是金白体。啊，它是透明的。这个修炼呢，这个身体是有颜色划分的。我们天目层次啊比较高、比较稳定的人可以观察得到，是吧？从你一上来修炼的时候，你一出宫开始，首先出来的宫是红色的，是吧？红色的也叫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无色，是吧？九种颜色。然后呢，你走到这个最后一个颜色的时候，你就走出世间法修炼了。走出世间法修炼的时候，就是用颜色可以划分人的层次。你走出世间法修炼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呢？还是从赤橙黄绿青蓝紫开始往上修，可是呢，那个红色、那个黄色和你在世间法修炼那个颜色是截然不同的，就像那个常人中的这个染料一样，是吧？而到了高层次上那个修炼的时候，那个颜色是透明颜色，非常漂亮的，也是红，可是它却是透明的。越高层次，那颜色发生了变化，这个越透越精美，越细腻，是吧？颜色越好看。这个就是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人的层次啊。这个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还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讲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问题了，就是谁练功谁得功的问题了。我这些天我一再强调大家要明明白白的修炼，修炼你自己，你要明白，你意识要不清，我们就不动你。所以大家呢，这个所以我们过去啊，精神病人不让参加呀，恍恍惚惚的不要啊，他修炼不了，我们这里又不是治病，是吧？我出来传功的目的啊，就是往高层次上带人， 是吧？就这个目的，所以和我目的做的不一样的，你可以去找其他人去。这个，因为呢，这个有的人可能想了，那出于慈悲呀、啊，治病有什么不好啊？还有的人想了，那我给别人治病啊，发慈悲心的，那有什么不好啊？我反正道理给你讲清了，是吧？什么好与不好的，你得有高层次的理来要求了，那常人的理是不行了，是不是？为了你练功，对你负责任，不能让你把身体搞糟了，所以不能让你随便的用那些个病来污染你的身体，不能让你看病，就这个道理。那有人说这不是渡人吗？我告诉你，这才不是渡人的，啊，你一点都渡不了他。佛家讲渡人，是从人这个苦的环境升华到高层次去，脱离人这个苦海，这是真正渡人。哪有说给人治病是渡人的？那只是世间小道讲的什么济世救人那个说法，是吧？这个，所以我们要求人的主意识一定要清啊，明白。你自己稀里糊涂的，我们就不行。有的人自己被谁控制了，是吧？乱七八糟、胡言乱语的这一类的，你都啊，将来大家修炼的时候千万注意点，你自己的意识不清就不行，是吧？这个讲这个谁练功谁得功啊，这个问题极其关键。我讲这个问题，首先声明，这在历史上我要讲出这个问题来，把历史上各门各派，是吧？也就是说，牵扯历史的渊源很深，是吧？覆盖的面儿，牵扯的面儿太大，确实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呢，在从古到今呢、啊，许多修炼方法95%、98%、99%，我看，咱说绝对了，有人不愿意听，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的功法是修炼人的副意识的，不行，对你的主意识人家就不管。你看你的打坐呢，我告诉你啊，你啥修炼的什么你都不知道，谁修炼呢？谁得功呢？有人得，可是你不知道，有人知道，有人明白。我讲了，人呢除了主元神之外，还有副元神存在呢，是吧？因为副元神不受常人所迷，但是他也迷在他那个空间中，他看不到更高的宇宙的空间的景象，他只能在他现有的空间之内看得很低的东西，所以呢他也能修。又在你的身体上跟你一样吃苦，人家就渡他而不渡你。他虽然和你是完整的一体，也跟你叫一个名字，可是呢严格的说他还不是你。可是在这个世上明明白白做事的可是你。你说你修来修去的这个功没给你，你说你这一辈子是吧，冤不冤？可是呢它是个密中之密，一个绝密的东西，过去是谁都不敢说的，知道的也不敢说的东西，今天我们把它给抖了出来了。大家想一想，过去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个道家讲啊，是吧？道家在他那个修炼的书中都是这样讲的吧，很多道家都是这样告诉你啊，食神死，元神生。什么意思呢？你的食神呢、啊、才是你真正自己，你明明白白做什么事情，靠思维想什么干什么，这不是你自己吗？这是他把这个食神啊，他叫做食神，其实我们把它叫做主元神。他所说的元神其实是人的副元神，所以他讲了食神死，元神生。如果食神死了，你真正的就死了，而主宰你的身体的就是副元神。可是他又死不了，死了不成了杀生了吗？他只是这样去叫，意思呢叫他食神死，食神尽量的不发挥作用，是吧？让他像死了一样不发挥作用。我昨天讲说，有的人那个道家的喝酒把你灌醉的，灌迷糊了，是吧？睡觉，有的人还觉得不错，这神仙一睡几十年，真有本事，是吧？可是有人没睡，有人练的，他在那睡呢。有人打坐呀，往那一和尚也是一样啊，是吧？那个过去这是密宗之密，人都不讲的，那和尚不也是一味要求定，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可有人知道，是吧？达摩面壁9年，往那里一坐不动，还有的和尚一面壁就是几十年不出定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吧？睡着了一样，是吧？可是有人知道。如果你有这个 如果练功的人，如果你是天目，要是能够看得见，有这个遥视功能，你自己本身有遥视功能，那么你会看到这个景象。当你打坐往那一坐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啊，从你会看到从你身体里飞出去一个和你长得一样的，也许不一样，也许一样，也许是男的，也许是女的，出去了，你跟着看吧。一会儿看到有个师傅把他接走了，然后在一个地方教他练功。可是这个人的糊涂啊，过去也是迷，也是密中之密，不准讲的，所以这个人坐在这里，他也分不清哪个是他了，是吧？他就说，他就认为说啊，这个师傅把我教我去练功去了，把我调出去了，把他的神调出练功了。其实是，那可不是他呀，啊，那是别人。可是他是什么都没有，百年之后各走各的。因为真正吃苦修炼的是人家，那么为什么人家他不渡这个人而渡他呢？这个特别是到近代以来呀，更明朗化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人是最难度的，也就是最不可度的。可是不度呢，又他又想度人，是吧？他又有这样度人的义务，他又能度人，所以人就度了傅元成了，是吧？反正都是你哪个好度我度哪个吧。你这个食神，也就是说你自己多难度啊，叫你放弃你的执着心，你能放得去吗？是吧？我昨天讲忍，还有人还跟我啊，还要改改法，就说这个意思啊。你在常人中为了名和利，在那个现实的切身利益面前，你能不争不斗吗？别人走在大街上，或者是在你亲朋好友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让你丢了面子的时候，你能不动心吗？做起来很难呐。可是呢，这些呢，人家讲来这些呀，常人这些事情啊，是吧，转眼就过去。大家来到这个里边呢，就像住店一样，是吧，住在这个旅店里，是吧，天一亮都走了，不要执着于任何事情。可是他不想，他也不信，是吧？人说常人说一切事情百年都是空的，你趁多少万贯你能带着走吗？你来一身空走还是一身空，你什么都没有，是吧？就像我讲个笑话似的，下一把你上他们家，就是你的儿子也好，你下把你认识了吗？你来扫地的，他背部都不给你挣钱多呀，是吧？都不让你挣得多呀，是吧？就说这个意思，你执着于这些，常人执着于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是给修炼的人讲，可不是给常人讲。常人得就得有情存在，是吧？常人就得有情人。昨天有个人写个条子，是吧？这个不同意我的观点，这放弃情了，这还成人类社会了？对，放弃情是不成人类社会了。谁也没说让你非得放弃，不让你当人呐。你尽管去当好了，我们这里给修炼的人讲，是吧？真正修炼的人能做到是修，不能做到能是修吗？那你不就是常人吗？是吧？这个，所以啊，你看那个过去那个吕洞宾有这样一句话，说我认可渡动物不渡人，就说这个人呐，实在是太难渡，太不悟了。我们这里这样讲，你出门你看有的人可能他还我行我素的，那就是这样，是吧？这个所以啊，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度的，极有那个极其特殊来的那个主元神，他才对他啊才度他的，否则的话其全普遍的都是度非元神。你看百年呢、啊、走了一个，还有在这一个，反正是有是吧，保证是这样的，是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给抖了出来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功法就是让你主元神得功，就是修炼人的主意识的，是吧？我们这个东西就是修炼人主意识的，所以不讲还不行，讲出来就牵扯的历史面很大啊，历史渊源很深，牵扯的面也很大，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讲出来了。这个这里边呢，这个讲出来呢，虽然是讲出来了，我说了这套功法呀，好就好在这里能够叫你真正得功了。可是我告诉大家， 让大家鼓掌，也别高兴太早。难也就难在这里，为什么说难在这里啊？因为呢，你要明明白白的看着你个人啊，在常人社会受到伤害而不动心，不和人见识而提高你自己，这是最难的。可是最难才能得到最好的，是吧？最方便也就方便这里了，这一法门，是吧？为什么说它最方便法门呢？我们把真正的这个大理讲出来了，是吧？不是真正的要去掉你什么物质上的东西，而是让你在，是吧？这个你可以做你的工作，你可以专业修也行，你是这种业余的修法也行，是吧？你可以和常人一样，是吧？保持，是吧？最方便的这个状态，是吧？因为这再方便不过了，是吧？但是呢，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啊，表面上和人一样，是吧？内心里在不断的升华提高，是吧？很难呐。过去有人家讲了，在这个寺院中啊，流传这么一句话，说释迦牟尼啊、达摩呀、啊，甚至历代高僧啊，来到这个从印度来的高僧啊，都讲过这样的话，说东土中国那块地方是出大德之士的地方。说，你还别鼓掌，我还不是说的这个意思呢。为什么说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很多僧人都这样认为了，说我们中国人好啊，中国人能修高了，是吧？我告诉大家呀，还不是这个意思。人我就讲了，低层次上的人很难知道大觉者和高层次上的人所在层次中讲出话的真正含义和他的心态。大家想一想，人家说那儿能修出，是吧？那儿能修出大德之士，能修出高人来，什么意思啊？在那个最复杂的环境、最复杂的人群中，才能修出最好的人来，是不是？你好，我也好，矛盾不尖锐，他就修不了。人家为什么说这个天上不好修啊？在宗教中讲啊，没有矛盾，那你见我乐，我见你乐，都自自在在的，没有苦吃，这上哪儿修去？上哪儿去提高去？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吧？讲的呢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功啊，所以我们要求呢，练这套功法的时候呢，自己要是吧，明明白白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主要是在心性上下功夫，然后是练功，是吧？功是改变你身体数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也长功了。光修心呢，光修心性不练功呢，你就是一个好人中的好人，你在积德，是吧？你光练功呢，它还不长，所以呢，一定要注重法的修炼。讲到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件事情啊，这个我有大家知道，已经两三个月没有出来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处理一些个问题没出来办班，而在这个期间，我也有意的观察了一下各地啊这个活动的情况，看我们的学员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如果我不在的情况下，说将来我不在了，谁也看不见我了，大家能怎么样去做？我也有意的看一看，表现的各种样的都有，但是总体看呢，还是相当好的。在长春地区啊，这个学员呢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人们开始发现了，这个辅导员发现有许多问题啊解答不了，学员又想问，就等着看着我的问我。这后来这个学员这辅导员就发现，他就认真看书的话，这个书中不都写了吗？哎，有的学员呢就把这个就组织大家开始学，然后呢长春的这个辅导站呢也组织大家开始学法。这一学呀，反复的学呀，大家就逐渐的把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啊全都解决了，没有啥问题了。大家总结出经验了，哎呦，闹了半天呢，老师讲的法这不都在书上的吗？我们要知道的东西都讲出来了吗？听录音啊，学法呀，最后就是我们修订本这本书啊，大家一看呢，确实学法有很大的提高。说这个光学还不行，人家说了，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呀？就开始背书。最后呢，人家这个行程啊，开始的行程啊，练完功之后每天练功，坚持练书，练完功好，大家你要着急上班的可以走，不着急上班坐下来，大家开始念，你念一段他念一段，然后大家讨论，提高的是非常的快。 最后到什么程度呢？说你这个点上这么搞了，我们开始背书，他这个点上开始背书，这一背书把这个整个长春地区啊全都带动起来了，开始背书，再念书呢，人家不用背，不用拿书来了，开始念书，开始这个学法，开始练完功了，坐在块他背了念一段，好了，你念完这段你背，他接了他那段背，他接了他那段背，他背他背，这么背，谁错了都知道，都背下来了，还有的人能倒背下来，是吧？就是掀起了这么一个这个学法的高潮，他什么想问的问题都没有了，全都解答了，除非你不想学，行吗？这个好在我们这个转法轮这本书啊要出来了，是吧？就是我整个讲课的内容，结合了几个班上的讲课内容出来了，可以说是最全面的了，所有的东西都在上面。看这本书啊，反正是你解答不了的，你悟不到的，你就从书中去找，保证都能够找到，都能够解答。就讲这么多了。大家休息5分钟，然后开始复习昨天学的功法。